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1年3月23号到3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又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修炼起悟一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平时干活出汗，即使再冷天到外面也不在乎，因为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根本就不会像常人那样感冒之类的。同事劝我多加小心，别感冒了，我说没事，多少年来真的没事。一次晚上送真相回来的路上，一阵寒风吹来，感觉身体从里到外都冷，心里想真是春风刺骨啊。这一念不要紧，回去后就出现了像常人的感冒症状，流鼻涕咳嗽，持续20-30天才好。师父在转法轮里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师父说的真是千真万确。以前冬天干活大汗淋漓，穿着衬衣出去都没事，是因为我也没有怕感冒那一念，所以百邪不侵。可是那次由于春风刺骨的一念，就把自己当成了常人。既然承认了春风刺骨，那邪风就能刺到你的骨头里，你当然就要感冒了。从上面事例中我体悟到，修炼人的一念非同小可，它不仅能出现不同的结果，更能体现人与神的区别。人念就能出人的结果，正念神念就会出现神机。所以说人神一念，因此平时无论什么事都要用大法去衡量，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从小事做起。比如什么穿少了要感冒，吃咸了要咳嗽，吃辣椒要上火，吃什么要中毒，睡眠少了要怎么怎么的，什么什么对身体有害等等，这些常人的观念也要改变。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就更要用神念。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看问题要站在法上，对自己、对同修、对世人、对众生都要用正念。神念来源于法，所以师父才叫我们多学法，学好法，去掉我们的人念，充实我们的神念，一步一步走向神，一丝一念都在法上，那你真的就是神了。
把坏事变成好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直有这么一个念头，每当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我就想把坏事变成好事。比如单位里开协党的会，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会场里发正念清场，解体每个人背后的一切邪恶，清除他们脑中的邪恶因素，让他们明白的一面主宰自己，珍惜机缘，了解真相，善待大法，保护大法弟子，选择自己美好的未来。这就是近距离除恶。比如邪恶有什么毒害欺骗世人的举动，我就发正念彻底解体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欺骗毒害世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将其立即终止、废除、解体，彻底结束旧势力的参与，让他的一切安排统统落空。正念强真的就是其邪恶计划不了了之，这就把坏事变成好事。前些日子动了一念，要是能隔三差五的住妈妈家就好了，这样和同修在一起的时间多，能相互促进。但是碍于丈夫不能实现，不久我的电动车钥匙莫名其妙的丢失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我首先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并发正念解体一切邪恶，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还好 丈夫说家里有一套备份的钥匙，只是少了一把电瓶的钥匙。后来我想，我要把坏事变成好事，突然灵机一动，这不是机会来了吗？以前充电要把电瓶卸下拎到地下室里充电，现在电瓶钥匙没有了，不能卸下，没法在我家充电了，正好可以每周一两次到妈妈家充电，每次充电都需要一晚的时间，这不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和妈妈隔三差五的在一起住了吗？想到这儿，我很高兴。当我跟丈夫说没有钥匙，电瓶不能卸下充电了，他自己就说，没电了到你妈妈家充电不就行了吗？就这样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我当初的一念成了现实，后来丢的钥匙自然也找到了，我将它锁到了抽屉里，依然珍惜和妈妈借充电瓶而在一起小住学法练功切磋的机会，因为这是师父安排的。前几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刚写完一篇文章，由于插拔 U 盘不当，档打不开了，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偏偏没有备份，怎么办呢？我不想重写，就否定旧事里的干扰破坏，发正念向内找，我一向内找，邪恶不攻自破，文件又能打开了，可是由于再度的插拔 U 盘不当，档又打不开了，这回怎么弄也弄不行，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潜意识里我又有一念把坏事变成好事，我就在网上搜索这种情况怎么办，找了一会儿，下载了一个数据恢复软件，就把我写的那篇打不开的档完整的恢复了。高兴之余我很吃惊，因为这种软件已经很普及了，只是我以前不知道它甚至能够恢复已经被删除的档。我试着把一个空 U 盘插到计算机上，这种软件居然能够把这个 U 盘以前曾经用的很多文件名都显示出来了，有的甚至能够恢复。我把 U 盘格式化了很多遍，居然还能显示以前用过的内容，恢复部分档。计算机硬盘也是，以前删掉的许多使用过的软件程序都能显示出来。我想这是师父有意安排让我明白这件事，因为这个 U 盘我以前曾在多次在格式化后传给多名工作中接触的常人使用，我以为格式化就安全了，打开是空的，没想到如果常人想知道这个 U 盘里装过什么，随时可以掌握。我明白了师父这是提醒我要注意安全，在此也提醒同修，大法弟子一定不要把自己用过的 U 盘、移动硬盘等电子设备随便给常人使用，在常人工作中用的 U 盘、移动硬盘、计算机等也不能用来装大法的内容，即使你偶尔用过也可能留下痕迹，格式化也可能删不掉，一定要各用各的，不要抱着侥幸心理。通过这件事既恢复了档，又明白了安全问题，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感悟觉心外三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吴思。一、觉心。我们那里有一种野草，俗名瘦草，我查了一下，不是沙草、梭草，其貌不扬，叶子条状，长不高，没有特殊味道，也没有什么营养，百无一用，连牛羊都不爱吃，可根扎得深，生命力旺盛，农民锄地很难彻底除干净，真想除尽得下功夫把它的主根上的球状物刨出来，并从地里捡干净，扔到路上或地边晒干。即使这样，如果没有干透，一旦雨水充足，照样能活过来。这种草分布很广泛，是农民种地的一大麻烦，而一旦放任不管蔓延开来，过一年半载再治，就要花大功夫了。我觉得这种草很像修炼中那些顽固的执着心，比如求安逸心，表面看来不显山不漏水，一点没有头角峥嵘的感觉，可一旦疯长就很难根除， 那么作为修炼人就要有决心根除它。师父告诫我们说，人人都得到是不可能的，就是都能够坚持练下去的人，还要看你能不能够修得出来，还得看你能不能下决心修。人人成佛是不可能，转法轮。原来对师父说的下决心修没有什么体悟，现在才发现这个决心对于修炼人是很重要很关键的。面对那些很顽固的执着心，真得下决心去修，历经一番弯心透骨的割舍才能去掉的，不是说光认识到就行了，痛下决心扎扎实实去修，才能逆水而上，势如破竹。二，同修间的情。同修间的情是个温柔的杀手，表面温柔可喜，内里凶狠狡诈，笑里藏刀，伤人于无形。如若我们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认贼作父，纵容放任，不知不觉中就被拖住自己精进的脚步，侵蚀自己的心灵。情是三界内的产物，是弥漫于三界，制约三界内的生命，维系三界内生命关系的一种物质。人是脱离不了情的，多少人名利能看淡，但就是看不破情关，并且也无可非议，这就是人的生存方式。而大法弟子是要走出三界，彻底脱开一切情的羁绊的。如果也像常人一样泡在情中而悠然自得，那就不对头了。其实从高层次上看，当同修间互相用情的时候，就是在往对方的空间场里投掷这种物质，其实就是在互相伤害。也许有的同修不以为然，可仔细对照法衡量衡量，千真万确，就是如此。当然这与互相配合协调，互相扶持起悟，比学比修，共同提高无色，那都是超越情的。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不是同修间的情，而是对动物的情。某同修对自己家里的狗喜爱的不行，首先违反了不杀不养的原则，结果狗出去咬人被打，他痛心的不行，把狗抱在怀里安慰。而此时狗发疯，到他胸口就咬了一口，本来家境贫寒，被咬的人逼着要钱打预防针，自己又痛苦不堪，内外交困，该同修竟因此三日后离世。根本原因是该同修产生了以死了结的念头，被旧势力钻空子，惨痛啊，执着于情以至于此。此事写出来也是经过很长时间考虑的，个人认为修炼者的教训也应该留下来以警戒后人。三，点化与干扰。在修炼过程中，师父为了我们的提高会不断的点化我们，而旧势力为了他们的所谓安排也会不停的干扰我们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中，都存在着符合法或是符合旧势力安排的问题。如何区分点化与干扰，就是以法为师，凡事用法来衡量。一般情况下很容易就分清的，完全没有必要搞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可是在一些特殊环境下，尤其像邪恶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里，情况就比较复杂。有一个同修曾经非常坚定，可在一次邪恶大面积迫害中，仅仅因为听到自己衣服上发出的干扰声音就转化了，等明白过来大错已成，污点和遗憾总是难免了。作为大法弟子，首先根本的问题上要明白，比如信师信法的问题、坚定的问题、提高心性的问题、否定迫害的问题、向内找的问题等等，根本问题上把握住了就不会出大问题，什么干扰也起不了大作用，否则就容易迷惑甚至迷失。四，修口。修口不只是个人修炼提高的问题，同时也是能否讲好真相的问题。对于协调人来说，还存在着协调效果的问题。某协调同修由于自小家庭环境原因，养成说话生硬、动辄呛人的习惯，自己也知道不好，可老是不去跟，时好时坏的， 结果伤了一些人，在同修间造成一些间隔，也耽误了有些讲真相项目的开展。不修口是表象，不修心才是根本。言为心声，心性真正提高上去了，心态平衡，老是慈祥慈悲的，怎么可能去呛人呢？去刺激人、挖苦人呢？不平则鸣，正因为心性没有提高上去，心中有了气恨、委屈、埋怨、指责、看不起别人、自以为是等等这些不平之气，才会表现出这种状态。当然，从整体角度考虑，同修出现各种状态，肯定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观察一下就发现，他周围的女同修在家里都比较强势，不让人说，听不得难听话，这也是他那种状态得以维持的一个原因。不过，修炼要向内找，向内修，任何外在的原因都不能成为自己不修口的借口。
我和大法书的奇缘，作者金静。1999年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在街上办事时，看到几辆包得严严实实的卡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当时不知从哪儿来的灵感，那车上装着的东西是我们大法的书籍，是准备去销毁的。我于是连忙骑车去追，结果这车果然是开往我上班的造纸厂去的。平时一些要销毁的纸张之类的东西，最终都会流入我们造纸厂的化妆池。等到我追到厂的时候，那几辆卡车早就停在里面了。我大大方方地走过去，掀起卡车外面的布盖，从里面抽出一本书，果然是我们的宝书《转法轮》。我正准备抽第二本的时候，一个便衣朝我追了过来，我连忙拿着书跑进了同事的工作室，那便衣就讪讪地离开了。我问同事后才知道，这是二处的公安在这里销毁我们的书籍。我心里非常难受，想尽力保护一些大法书籍下来。我就去找化妆池工作的同事，告诉他要把这些书尽量多保护一些下来。虽然他们那些警察还架着摄像机，看着大法书籍从皮带上跌入化妆池，很无懈可击的样子，但是我很清楚，化妆池里面有一些便于平时清理人员下去的暗格，那些地方肯定会搁住一些宝书。同事虽然不是大法弟子，但是平时和我关系不错，也表示一定尽力。到了那些邪恶的警察被厂领导带去喝酒后，同事告诉我，他保护了9本大法书籍，并给了我。我又伤心又高兴。伤心的是几卡车的书都被毁掉了，高兴的是还保存了9本下来。我用手来回摸着这几本转法轮，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还是感觉鼻子酸酸的。过后几天，又有一些同事陆陆续续地给了我一些转法轮，都是从废纸堆里找出来的。因为后来零星的销毁大法书籍管得就不严了。直到现在，我还感谢那些同事给我的帮助。虽然他们不是练功人，但是他们却做了一件看似平凡却很伟大的事情，也给他们的将来打通了一条光明大道。我把这些书拿回来，藏在家中，告诉同修，需要书的到我这儿来拿。有一个同修，他们那一片的同修很多被抄家了，上交了转法轮，回来后又十分后悔，到处找大法书。那个同修就经常到我这儿来拿书发下去，每次都是电话里告诉我要几本，我准备好后他就来拿，也从来没问过我还有多少。最后一次他电话里告诉我要多少多少本，要我准备好， 我发现加上我自己看的那一本才刚好够数，也就是说我把这些书给他后，我从此以后就看不到转法轮了。我想少一本书就有一个同修没有书看了，就有可能会有一个同修掉下去，再加上我怕看到拿书的同修失望的眼神，所以到同修来拿书时，我坦然的把书都给他了，没有告诉他我这里没有书了，更没有告诉他我自己的书也没了。奇怪的是，同修以后再也没有来拿书了，我打电话问他，他说他们那片都有书了，已经够了。更奇怪的是，几个星期后，父母从不借助工具，根本就进不去的暗楼里找到一本转法轮给我。我当时被震惊的目瞪口呆，我的书是有数的，我应该是不会弄错的，按常理书怎么也不可能跑到那个阁楼里去，这凭空多一本书出来了，不正是师父怕我掉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吗？父母虽然不是修炼的人，却对我修炼很支持。那时我做真相资料没钱时，彼此很节约的父母也能几百几百的给我钱去做资料，或许是这个原因吧。父母这几年越过越好，福报特别的多，让人羡慕。这就是我和大法说的奇缘，虽然这是过去十多年了，可是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师父对我的关爱之恩还让我心潮澎湃。这几年因为工作忙和求安逸的心让我不精进了，掉队了，但是我会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以报师恩。
正念正行破阎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见十年征稿通知在正见网发表后，在我身边的同修中反响很热烈，鼓励我把正实法中的神机写出来，尤其要我把2000年国殇日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正实大法时，四个身强力壮的协警便衣追赶不上一个女子的神奇事迹写出来，也就是明慧网经常在网首页上登载的被邪恶之徒追赶而不着的那幅照片，照片上的那个女子就是我，照片上只体现出一个恶徒，实际当时是四个恶徒从三面向我包抄而来，结果我坦荡走脱，这一神迹写出来。可我自觉修得不怎么好，和静静的同修相比差距很大，没有勇气写。看了正见网同修们对真文的交流心得后，对自己触动很大，认识到应该踊跃地拿起师父赐给的神笔来证实师父证实大法，将神笔正人妖红影二，把二打一八光红影二。我是1996年7月喜得大法的，得法前我是一个病业满身的人，什么乙肝、胆囊炎、颈椎病、面神经麻痹症等，搞得身心疲惫，生不如死。修炼三个月后，师父将我百病全消，又给我身上下了法轮，让我焕发了新生活力。720邪党开始镇压法轮功，诋毁师父，我就开始走出来讲真相。2000年国殇日前，我和身边的同修到北京护法，那时黑云压城，形势严峻，邪党在进京的各路口都严密布控，妄图阻止大法弟子进京护法。当时我们十几位决定分路行动，有的乘火车，有的乘飞机，我是乘飞机去的。到了飞机场就有一种肃杀的气氛，到处都是邪恶，每个检票口都增加了协警在检查。当时我有点怕，但一想到师父为了度我们在人间吃了无数的苦，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来洗干净，又把高德大法传给我们，再将我们带回家，我应该义无反顾地去护法， 还师父清白。于是我就背法，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有师太有法在，怕什么？悉尼法会讲法，得法即是神，弘明正念一出，怕心全无，好像师父就在身边。快到检票口时，我就请师父加持，叫两个协警赶快离开，让我们顺利通过。此念发出，如神相助。一个协警手机响了，走到一边背过身子接手机电话去了，一个被别人喊走了。在师父的呵护下，一路正念到北京，下了飞机就被北京的同修安排到一个仓库房住下。那时北京的同修压力很大，他们又要护法讲真相，又要接待安排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同修，还有常人的班要上。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我真正体会到北京大法弟子的了不起。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注视正法，大家形成了一个整体。第二天是国殇日，和我一起来的十几位在北京同修的引领下，早早的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三步一长五步一少，公安武警林立，又有便衣贼眉鼠眼的四处乱窜，气氛十分紧张。八时许，广场四面八方陆续聚集了从全国各地来的大法弟子，四处都可以见到同修打出的法轮大法好、真相人好、还师父清白等横幅，金光闪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口号响彻云霄，荡涤着所有不正的生命。大法弟子正是大法的伟大壮举，把邪恶之徒正蒙了。当他们反应过来以后，又调动了大批协警部队、大量警车，大规模的抓捕大法弟子、驱逐游客，又把广场包围起来。大法弟子不配合邪恶，恶徒就用电警棍电击，拳打脚踢，前拉后推，扭送到警车里，一车一车的被送走。与我同来的同修，有的被邪恶劫持，也有的被邪恶驱散。我也被协警抓到警车里，当时师父加持我，我的脑子里什么杂念都没有，唯有一念，我是来证实大法的，不是来给邪恶抓的，绝不能让他们带走。我就理直气壮地直问协警，你们为什么抓人？人民警察为什么要抓好人？天安门广场是人民的广场，为什么人民来广场还要被抓？协警被我接二连三地问住了。在他发愣的瞬间，我正面走了出来。那天我三次被协警抓到警车里，在师父的呵护下，又三次从协警的眼前正面走出。最后一次，他们四个身强力壮的恶徒一起从三面追赶，硬是抓不到我。就这样一路正念神在世，感慨邪恶奈何不得。然后我和众同修手挽手组成人墙，往天安门广场中心冲过去，想把被抓的同修救出来。邪恶就派出大批警车横冲直撞，硬把我们冲散了。当时有开天幕的同修看到另外空间黑浪滚滚，把整个北京城都覆盖住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法弟子并没有却步，前仆后继正实法。晚上和我一起来的同修又回到了驻地，北京的同修拿来了笔记本电脑，上了明慧网，当天同修在天安门广场护法的情景就发表出来了，大家都很惊奇。我的那张照片赫然在上，大家都认出我来了，说了很多鼓励的话，感到很振奋。从北京回来后，有的同修就叫我谈谈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其实当初心里想的很简单，去了就是证实法的，根本就没想到自己，没想到还能回来，反正一切都交给师父了。当恶徒的手将要抓住我的手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很脏，我就发出一念，他不配碰我的手，我的手是干净圣洁的，是伟大的师父曾经握过的手，绝不让恶徒玷污。写到这里我要多说几句，那是1998年8月22日，我来到了新加坡， 十分有幸地听到了师父在新加坡的讲法。讲法之后，师父欣然接受弟子的请求，分别和各地的弟子合影留念，并微笑地和每一位弟子亲切握手。当师父握住我手的时候，一股暖流瞬间通透全身，那种感觉用人间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伟岸的身体站在我的面前，慈祥地看着我。我觉得我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师父太伟大，太伟大了，真是千伟大万伟大，也表达不了师父的伟大。千恩万谢，也表达不了师父的救度之恩。从那时起，我就在我生命的最深处植入一个信息，这一生都交给师父了，由师父为我做主，为我安排，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十多年来我都是这样想的，但没有做到，想起来惭愧。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当我听师父的话，按照法去做时，师父就呵护我，三件事做得就好，有时比你想象的还要好。当人心出来时，就会有波折，人心重时就会摔跟头，摔摔打打走到了今天，走到了正法时期的最后最后了。我要夹断一切羁绊，抛弃一切人心，精进精进再精进，跟师父回家。由于层次所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我亲身经历的神话，作者湖北大法弟子。伟大的法，伟大的时代，在造就着最伟大的觉者，出自《精进要旨二》。仅以着笔真实记录我弟同修在注师正法中所演绎的现代版神话，以弘扬大法，感谢伟大师尊慈悲救度，愿众生明白真相，选择美好未来。题记：真乎玄乎修乎，呼吸恍兮悟兮。师父在红音中的这首诗，我悟到可以说基本上概括了我们从人修到神的全过程。从1996年得法走到今天，在实修中真的感到师父时刻就在我们身边，感到师父讲的每一句法都是真的，特别是在反迫害救众生的壮举中，每一步都是光辉的见证与无比伟大的威德。我们当地老人讲起神话故事来叫谈玄，把我们正实法中做的事情讲出来，他们都觉得玄而又玄，不可思议。但这却是真实不虚的。下面仅举我亲身经历的几例。一、齐发正念，某市长成了植物人。1999年720后，我弟很多大法弟子放下生死及人中的一切，陆陆续续到省政府上访进京护法，向世人讲真相，遭到以某市长为首的协党党委公检法的疯狂迫害，多名弟子被活活打死打残，很多弟子被绑架到监狱、戒毒所、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精神病院等地非法关押迫害。据2001年底不完全统计，大法弟子的财物被抢走150多万。更邪恶的是，协党610宣传部组织民众看诽谤栽赃大法的电影《深渊》，搞邪恶的图片展毒害世人。无论邪恶怎么疯狂，我弟同修以法为师，坚持学法练功讲真相，紧跟师父正法进程。特别是2001年师父教给我们发正念的法后，同修们非常重视，集体切磋定点发正念，展佛法神通除恶，让邪恶之徒现世现报。我弟恶警、机关协党书记、打人凶手等一批人遭恶报，有效地遏制了邪恶，坚定了大法弟子的正信。2001年小年夜，我弟同修默契配合，一部分在家发正念，一部分在外发真相资料，仅大法真相条幅就挂了200条。法轮大法是正法，
法轮大法好的巨幅标语悬挂在闹市区的高楼上，震撼人心。腊月25，邪恶倾巢而出，到处去搜查。某市长召开紧急会议，叫嚣要把法轮功弟子都抓到山上看守所过年，准备腊月26大搜捕。会议刚开完，我们就得到了发证令的通知。原来执法机关也有很多练功人和明白真相人，他们给我们通风报信。我们迅速通知全市城乡同修高密度发证念，让某市长现世现报，解体邪恶的迫害。我们只要有时间，一到整点就发证念。26、27，邪恶没有动静。28，某市长做小手术，麻醉意外成了植物人，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永远也发不出邪恶的命令了。同修们迅速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开，上网曝光、传单、不干胶、油漆喷字，极大的震慑了邪恶，为我地正法救人开创了良好的环境。二、硫酸腐蚀不了脸和手。2002年邪恶迫害最疯狂的时候，我地同修为了广传福音、震慑邪恶，不被邪恶抓把柄迫害，决定放带有真相条幅的氢气球来证实法。我们用金黄和玫红的电光纸雕刻成 A4 大小的字，把冰箱用的保鲜袋子中间剖开一条线，将字小心翼翼的一个一个的塞进去，礼瓶做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法轮大法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条幅。条幅很轻很醒目，闪闪发光，分外好看。又买来一袋袋气球，大的打气后有筛子那么大，买来做铝合金窗户剩下的碎铝屑和硫酸，自制氢气。氢气球充好后，挂上真相条幅，缀点树枝，调好高度，选合适的地方，在上下班高峰期间放飞。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换个地方做一次。有一次在我家，我和一位大个子同修在客厅里自制氢气灌气球，我们在老式高压锅的排气管上接一根粗粗的橡胶煤气管子，锅内放一个搪瓷钵，钵里放铝屑，把硫酸倒进去，盖紧盖子，过了一两分钟，就有灼热的氢气从管子中放出，管子通过一个冷水盆冷却一下，把氢气灌进气球，把气球用线锁子系紧。以前也都是像这样做的。这一次我们灌着灌着，突然煤气管子从高压锅的排气口上脱落了，为了不让珍贵的氢气白白的放掉，同修毫不犹豫地抬起右脚使劲踩住高压锅的排气口，他当时穿的是橡胶底的解放鞋，踩得又紧，砰的一声巨响，像打个炸雷一样，巨大的气压把高压锅盖掀上楼顶，1.8米高的大个子同修也被气掀得老高，灼热的液体溅了我们俩一脸一手一身，我们身上的衣服瞬间被硫酸咬成了灰白的，眼睛感觉有点涩，赶紧用自来水冲洗双手和眼睛，一会儿就好了。回到客厅一看，高压锅和盖子都瘪了，楼板上被盖子砸了一个圆圈形的痕迹，墙上地上到处都是溅的硫酸，水泥墙都被咬成小坑坑，而我们俩却安然无恙。听说了的同修都来看，个个称奇。在放氢气球的时候也有很多神迹，我们专在中午和下午下班时放飞氢气球，因为这时人流量比较大，看的人多，氢气有时不够纯，气球飞不起来往下坠，我们就用意念让它飞高点，它就真的飘起来了。氢气球带着真相条幅飞在小城上空，成了那一年小城最美的一道风景，许多人争相观看，热议法轮大法好。恶警像绿头苍蝇一样到处悬，也没查出个名堂。三、一个不少。2002年一个秋天的夜晚，我们六个男同修分成三辆摩托车到离我市100公里外的邻省发放真相资料，走到半路天就下起来了大雨，当到达邻省一线城时，大雨停了，我们几人就分头散发资料，张贴真相标语。正当我顺利发放时，一同修过来说， 快跑，甲和乙两个被抓住了。我听说后很冷静，说，跑什么？我们两个轮子还跑得过四个轮子吗？有师在，有法在，别怕，快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我们边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边找同修。我们六个人一定要一同去，一同回。当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雨越下越大，路上行人越来越少。尽管穿着雨衣，但我们浑身还是淋得透湿。原来我们张贴真相标语时，被不明真相的常人发现并举报。有一辆警车，一辆红色桑塔纳小车和一辆三轮摩托车追我们。警察和举报人在岔路口认人，我俩发正念，顺利地通过了警察和举报人把守的岔路口。把我俩手中的资料藏好后，把同修留在那里发正念，我一人又骑着摩托车从警察举报人的面前返回去找同修。我顺着原路返回，把做过真相的路段包括公安局交警大队门口找了三遍，终于找到了说是被抓的假同修。我赶快带上他正念通过把守的岔路口，与前同修会合。问假同修后，得知他和乙被恶人冲散，乙同修一个人骑着摩托车走脱了。当我正准备返回去找另外两个同修时，正好他们二人也在雨中找我们。见面后，他二人说他们已经返回去找了一遍，然后再碰到我们的，我们只好回家。我用摩托车盘两个人，先带一个人跑一段路，把他放下，再返回去带另一个人。就这样，边跑边发真相资料，一路将所带资料全部发完。我们同区六人被恶警冲散，现在只有五人回来，我们不知如何向乙同修的家人交代。当我们硬着头皮敲开乙同修的门，没想到他在家里。原来他被警车追时，从山上小路先行回家了。紧接着，邻省那个县的国保大队警察顺着我们做的真相标语追到我弟，我弟同修齐发正念，解体迫害阴谋，邪恶不了了之。过了很长时间，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惊心动魄。仅2002年那一年，我弟就有两位同修被恶警活活打死，邪恶至极呀。回想当时那一念，有师在，有法在，别怕，快发正念，那一念是多么的纯正，那真是人神一念啊。一个也不许被迫害，师父就看我们那颗心，慈悲呵护，化解了磨难，有惊无险。多年后提起那件事，一同修笑着说，真神，我们那个小蚱蜢五菱的摩托车怎么那么厉害，两升汽油居然带着两个大男子汉跑了200多公里的泥巴山路，还不包括往返找人的路程，当时想都没想加油。四，在高压线上挂真相条幅。2005年6月19日夜晚，我和同修骑着一辆弯杠100的摩托车去农村发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挂真相条幅。我俩带着一根10米长的可伸缩钓鱼竿，准备在电线上挂条幅，因为挂在高高的电线上，恶人也不敢动，挂的时间长，效果好，所以明知危险，但还是去挂。前不久挂条幅时，我被电打过两次，心里有点怵，但马上想到我在正实法救度众生，做的是最正的事，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同修进村里发资料了，我在河堤的电线杆上挂条幅。这一次感觉电线很高，后来才知道是高压线。当时天黑漆漆的，看不到一点亮光，我用两条腿夹住鱼竿，一节一节的往出扯，钓鱼竿扯出来后，我紧握着鱼竿摇晃着找电线。就在鱼竿碰到电线的这一瞬间，光，只听见像打土雷一样一声闷响，蓝色亮球一闪，哎呀，不能被打死。当时我头脑中只发出这一念，就一头栽到河堤下，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慢慢的有了感觉，但不清醒。我的右手摸到身上，稀稀疏疏的响，身上鼓鼓囊囊的都是资料，但我想不起来那是什么。 我的右手摸到我的左臂，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我感觉不对头，很危险。师父，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一有了意识，我就用尽力气大声喊师父，喊发正念的口诀。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慢慢站起来了。木鱼竿，鱼竿被打成一段段的，中间都裂开了，只好扔掉。摸摩托车，推着摩托车一步一步的往回走，好不容易走到路边一农户家，他家人见我被电打后的模样，吓得够呛。男主人战战兢兢的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就对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倒杯水我喝了，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明白后叮嘱我要小心点，注意点。我又送给他们真相资料，我看到他们明白了真相，心里很高兴。和他们道别，我推着车回家，途中与同修会合，开始约好的。同修闻到我身上有很浓烈的焦臭味，大吃一惊，你怎么搞的？我简单的说了一句，被电打了。就这样，我和同修坚持把剩下的资料发完，顺利回家。到了家门口，我走不动了，同修喊来我妻子，帮着扶我进屋，将我放在竹床上。在灯下，我看到我的衬衣扣子全打掉了，两只裤腿烧糊了，皮凉鞋的鞋底打穿了，两只脚心打了两个小指甲大小的洞，脚趾脚后跟上都烧出了泡，往外淌腥水。左手手掌握鱼竿的被烧得粘住了，手指头怎么也伸不直，整个人身上有一种烧焦的糊味和腥臭味。家人把我放在竹床上仰卧，两只脚吊在床沿外，不停地往下流淡黄的油脂和水。我忍着剧痛，每天坚持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整点发正念，伤口愈合很快。40天后，我身体完全恢复正常，又汇入正法洪流之中。
大法弟子讲话吐出来的是莲花。同修口述，雨空整理。李洪志老师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当然大法弟子对人是有益的，我们讲话本着正念，随着讲话吐出来的是莲花。师父的话千真万确，我就有过亲身经历。2010年9月下旬，师父的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后，我反复通读。当时一个新疆6岁男孩坐在我身旁，聚精会神地听我读法。他双手捧着小脸蛋，侧着头紧盯住我的嘴。他看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就问他，你在看什么？他回答说，你口中吐出的一朵一朵的莲花是白色的，多好看啊。2010年10月，我在同修家读转法轮时，一个3岁多的小男孩不转睛地看着我。我问他看我干什么，他说，你口中吐出的白色的东西就像花一样，孩子年龄小，没有见过莲花，所以就说不出莲花的名字来。2010年12月，我参加一个大组学法，学法的大法弟子有20多人，当时一个小孩在旁边玩耍，小孩玩了一会儿后就不玩了，专心专意地看着大家。看着小孩不转眼地看我们，有一位同修就问，小朋友，你看我们干什么？孩子回答说，怎么你们口里出来的都是莲花啊。2008年8月，我回娘家讲真相已有一段时间了，丈夫同修来看我。一天，我与丈夫正在交流讲真相的心得时，侄女4岁的女儿对我说，姑婆，你身上有花女。我便问她，你看爷爷我丈夫身上有没有。她摇摇头说，没有。孩子所说的花女可能是天女散花吧。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关于天目的问题时说，6岁以下的小孩打开之后看得非常清楚，也容易打开，一句话就能打开。是的，小孩子干净
纯洁，心无杂念，精华之气保存得好。很多小孩的天目是开着的，他们能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东西，所以小孩子们能看到大法弟子口吐莲花，看到天女散花在大法弟子身上，这就不足为奇了。
弟子交流修炼故事，正见与小弟子，作者齐心。我家有个小弟子，今年10岁了，从小就听妈妈给他读正见周刊上的古风悠悠、历史故事、善恶有报、传统文化等文章，现在他已会自己阅读，每当看完一集就盼着读下一集，慢慢的他对中华的地理、历史及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最喜欢师父用文言文的形式写的经文，见了就想把它背熟。虽然他每天和妈妈一起读转法轮，两本红银也已背得很熟，经进要旨有很多篇都会背诵，他平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时常也和常人家的孩子一样闹情绪不听话。有一天小弟子放学回来对我们说，今天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吵架，其中一个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吵得很厉害，我就觉得吵架不好，也会影响其他人，我就把我的好朋友叫到一边对他说，孔子说，人家对你好你就对人家好，人家对你不好你就对人家不好，这是下士，人家对你好你就对人家好，人家对你不好你还是对人家好，这是上士。朋友不明白什么是下士，我说我也不太明白，但我想大概是个愚蠢的人吧。他说，那我明白了，上士就是聪明的人。结果朋友就主动去和那位同学握手和好了，我们听后笑了，因我们知道大法已扎根在小弟子的心里了，正见的花朵正在悄然开放。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